就是偶尔因为中途要休息那种不算对吧？比如说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
这个算。
你能这么问的话，我就觉得你把那，我就觉得你平时摸鱼。
你们肯定都觉得算，带薪拉屎算不算摸鱼？
不算啊，
算。
我必须得，我那我屎来了不拉吗？
不是啊，但你的拉的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啊。
那
带薪
腿不麻吗？
他好凶啊！
我最结了婚以后就
不。学员老师最不能容忍你们在播客里摸鱼，上班也就罢了，居然敢在我们浪花上
聊。好好
前段时间知道我们公司有个摸鱼最严重被开除的，我说是摸鱼到什么程度被开除的，后来他们跟我讲这个人呢很厉害，这是一个40岁的男性，然后每天先到公司打完卡以后第一件事到旁边的菜场去买菜，买完菜以后直接在公司后面的工位摘菜，然后有一次一开始没有什么大家就边
际眼闭着，你看你
这个讲大家都没有什么，直到他有一天拿出了菜刀在后面刺鱼被举报了。
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萱萱。
大家好，我是董不归。
大家好，我是蟋蟀。
我今天可太开心了、
看起来不像呢就是
今天的话题是
摸
鱼, 摸
鱼、
哎、
我们在周一聊摸鱼，
本来让我们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超超，好久不见。
哇、美人气王超超、
今天大家主要是聊摸鱼的这个话题嘛。首先啊，刚才不是我们前戏太长了吗？ OK，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好不好？
真顺畅啊，
一点都不生硬。
就是你摸过最惊险的一次鱼经历是什么样子的？
那是我6岁的时候下塘。
哦妈！
哎，不是，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对我们这本次播客对那个摸鱼的定义成什么？
是下塘的那种吗？
我觉得如果我们就专业一点的话，从时间、地点、什么人物方面展开，就是在工作地点的工作时间范围之内
摸多长时间，
从事一些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就是偶尔因为中途要休息那种不算对吧？比如说十分钟二十分钟之后，
这个算。
你能这么问的话，我就觉得你把那，我就觉得你平时摸鱼。
你们肯定都觉得算，带薪拉屎算不算摸鱼？
不算啊。
算。
我必须得，我那我屎来了不拉吗？
不是啊，但你的拉的时间可以无限延长啊。
那
带薪拉屎
腿不麻吗？
我们有些地方是有马桶的。
那这样就是3分钟以内的带薪拉屎，你觉得算摸鱼吗？
哦，三分钟以内不算，
太快了吧？这
裤子都没擦干净了，
你算腹泻？
对，你3分钟，你真的太快了，对啊。
乳糖不耐了是吧？
对啊。
我觉得就是休息个十分钟，一小时休息个十分钟，这种不算摸鱼吧？人家上课还得有休息时间。
我觉得他能问出来这种话，就说明他平时的摸鱼单位就是十分钟、十分钟的摸，嗯。
我是十分钟的休息，
就是、你能精准到十分钟摸完我就停，能精准到吗？你看精准不到那就是摸鱼，
就是我不可能，哎，我这一个小时我都不干活，不可能吧？
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
这就算摸鱼。如果你比如说，就拿一个小时，拿一个小时当界点啊，比如说一个小时我都没有干我本职工作，那这就算摸鱼，行不行？
哎，那不对，那上厕所20分钟这算不算摸鱼呢？半个小时算不算摸鱼呢？
那我你半个小时不做本职工作算不算摸鱼？
哎，西吧，给 stop，
现在是个辩论。
啊，那我就随便啊，我就定义一下好不好？我们就跟他以刚才那个定义，在工作的地点，然后工作时间，做基本上10分钟以上吧，对吧？至少10分钟以上，除了洗手间这个什么这种人的几级之外啊，除了这个以外，10分钟以上，然后从事跟工作无关的事情，我们就定义为今天本场的摸鱼这个概念，有没有异议？
哦，没有，
因为我们做学术的嘛，肯定要先界定概念，哦、对吧？
甲方一边有没有？
好的，
同意，
同意。
好，那我们就聊一下，就是你摸了最惊险的一次鱼是什么时候？我先来吧，好不好？前两天，
那么，
我现在不在实习嘛，然后有忘了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我刚好在回那个微信消息，那个微信消息我在跟朋友讨论，就是给他传授减肥经验这种事情。然后呢，刚好主任出现在我身后，主任是从来不会往我们这个里面这个办公室走的。然后他刚好就站在我身后，我电脑，而且我那个位置特别的尴尬，就是我屏幕对着门外面，然后隔壁就是打印室，就是所有的人过来来回一趟一趟都能看到我屏幕在干些什么。我为此自己专门带了个平板电脑。
哎，我是那个初中的时候，你们初中就是是不是会不会在机房上那种什么电脑课、
啊、
危机课？
哎，对对对对，
穿鞋套。
哎，对对对对，
电脑还有那个《武林外传》游戏。
我最讨厌
啊！你们电脑有《武林外传》啊？ 我们电脑就是扫雷，然后还会下那个
极速蜗牛。我们联网，我们东北牛吧，我们东北
你们都会被剪掉。
那好凶啊！
我最结了婚以后就
会。
学员老师最不能容忍你们在播客里摸鱼，上班也就罢了，居然敢在
我
们浪花
好汉聊。嗯，就是我最讨厌那个课，然后我就开始逃课。初中的时候，
你讨厌微机课。那你喜欢什么课？不会喜欢数学课吧？
他喜欢算盘课。
我喜欢语文、政治还有历史课。
为什么？
都是我擅长的课。
等会儿把麦克风关了以后，你再说一遍。
喜欢他妈的滚！
不是，我有点惊讶，逃课算不算摸鱼？我觉得这个不算吧。
他要打你了。
对啊，你这因为上班我们才叫摸鱼，但逃课不算摸鱼啊。
学校摸鱼，
那我就不说了呗。那你这，那你怎么办？
讲了一遍，不防了。
我听你的故事，你说。
我的故事讲完了。
你说那一点水花也没有啊？
最后问的人好心话。
你说，你说，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看你能说出什么花来。
听你一个人讲了，天天的。说多少人时间？多少人时间？当人一分钟，你多少个一分钟了都？
我们在这样逃课算不算摸鱼？这个事情我真的很好奇。
我觉得算，因为摸鱼它不只是一种工作态度，它一种人生态度。
好的，我支持啊。
已婚的人就是这么圆滑。
哎呀，我说喜欢你呢，你说。哎，这样子，然后，但是我那时候又害怕，不敢跑远。我就在教室门口晃的，
那不更明显吗？老师出来撒个尿就能看见你啊！
我没想到他会开门啊。那个机房不都是大家脱了鞋子，然后那个进去
啊？你们要脱鞋啊？
我们脱鞋，
光着脚鞋套的要脱鞋，
多味儿啊！我们都是鞋套。
我没想到，可能他太味儿了，然后开门出来的，可能
放头味儿。
这个话题我还真的认真想了很久，比如说最惊险的一次这摸鱼是经历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发现我现在的话已经是有点职场老油条了。我现在仔细想了一下我的摸鱼经历，我内心都是波澜不惊的，就哪怕是我面对我老板或者面对我的客户有一些不敬业的态度被他们发现了，我觉得我也能够厚着脸皮硬撑过去。这个世界只要是你硬撑你都能够应付过去。但是我让我觉得比较惊险的是，我现在带孩子有几次摸鱼经历还是挺惊心动魄的。
再放一遍，你也
带孩子摸鱼，带孩子算不算摸鱼？
因为现在工作上已经不能触动我的心弦了，我就算是工作上有再大的波澜，我觉得我都能微微一笑，绝对不抽。但是我孩子，我真的是很在意。我最近一次惊险的摸鱼经历是。前段时间我带我们家里人去青岛玩嘛，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回来之后会非常的疲惫。在晚上把我孩子喂奶，然后基本上哄睡之后，我就开始在那儿刷抖音嘛，然后就听见旁边就咕咚一声，
你孩子掉下去了，
孩子掉下去了，你现在笑得好没人性啊，你至于笑那么开心吗？因为我当时默认他喝奶，抱着奶瓶就已经睡了，我就没有再看他，我就只看着手。而且他睡觉的话也算是比较安稳，不会说是轻易的翻身啊干嘛的，但就是我这是我自以为的。
那你让他自己个儿睡呗。你干嘛陪在旁边呢？
让
让他自己泡奶呗。
是的，我现在已经让他自己打工去了，我现在已经让他在电脑上投简历了，这个是学员老师不会的。但是就是因为黑，我也不看，我也看不出来他到底磕到哪了，好像是磕到行李箱。
你连灯都不给人家开啊？
已经是夜里了，已经是十一二点了。
蟋蟀抠嘛，蟋蟀抠。
那你老婆在哪呢？
伤眼睛啊！你在那玩手机。
我老婆好像在洗漱吧，
在洗漱，然后你就把小孩摔了。
对，我把小孩摔了。
然后摸鱼的点在哪里？
摸鱼点我在刷抖音啊，我就没有在全。
那你有就是是不是迅速把孩子抱起来当没发生一样？
后来我外甥怎么样了？
他哭了呀，他哭着全家惊天动地了，然后全家都醒了，然后都过来谴责。
都知道你摸鱼这事
儿，那你说了吗？你招了？
我说了，我跪着把整个过程复述了一遍，现在是跪了第二遍。
你的历史记录是吧？
对对对，
当众羞辱是吧？
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次抱着我小侄女打牌，然后就打到关键处，我要炸人家了。我牌不好拿，我本来我是这，我不是一手拿牌一手冲牌吗？
你直接把小侄女摔出去了，炸，
直接对死人脸上了。
一手拿牌一手抽牌，对吧？我用拿牌的那个手拐着他，因为他那时候还站不稳， 我就搂着他，然后我就抽，当时抽牌嘛，没几张牌了，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出了，然后我就当时打激动了，要最后炸人家了，我就把他一这样扔，我觉得他靠着我应该不会倒，然后我就开始炸，最后说我赢了，然后他哐当一下就倒了，倒了以后，然后他就旁边就是门，他把门给合上了
啊、
嗯，就是还好没有被门夹住，你知道吗？他把门给合上了，然后就
是把脑门合上了吗？
就是脑门把门合上了。
你这个、
笑了一个比一个开心，没有人性啊！
然后他开始哭，
门对门，
然后我就很真的很奇怪，我说门关上了，他哭什么东西啊？
这我也是当时想的，嗯，但是我讲实话，我现在说一下挺轻松，当时真的特别后怕，而且我现在的话，因为有这个是带孩子的几次摸鱼的经历，我基本上把每次经历都记下来，我现在专门一个记了一个
是吧？
记了一个印象笔记，就是记自己带孩子的时候摸鱼经历，就比如说有一次把孩子放电梯里了，
七月三日
把孩子放在电梯里，
对，因为就是他特别喜欢按电梯的一个按钮，
你俩不住一层楼啊？
到楼下暴走啊，有人上楼下，
他现在一定要自己单独出去住，我也没办法。然后他特别喜欢按电梯的按钮，有一次确实是我失职，就是
他这么高了，
不是每一次都是你失职，有一次确实是你失职。
他就一直要按不肯出来，我当时就是想把他拽出来，但拽出来的话他情绪又很大，我就说爸爸在外面的话，你再不出来的话爸爸就要走了。
他说
那时候
好的。
他还不能说话吧？
哎，不能说话，
让你们懂。来玩了。
嗯，然后电梯门就关上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就是后怕。
去哪儿了？
我就在那个是一楼，他
不是你在哪儿？谁管你在哪儿？你孩子去哪儿了？
孩子到负一楼了，然后赶紧、就是、
开车去了。
能不能正经一点？今天
开车去北京烤鸭了。
结了婚是没有人性啊，所以说
先把车子启动了，把空调开开。
我车停在负二，他还得再下一层才行。然后就特别后怕，所以说这种每次摸鱼失职的经历我都会记下来。就比如说他如果
你那个不算失职摸鱼，在困在电梯里面不算失职摸鱼吧？
那算什么？
非常的危险，非常危险，绝对不应该发生的。
那不是我特别好奇，我对各位对于摸鱼的理解，我特别现在百度了一下，因为我真的很好奇。我觉得有些时候
能聊就聊了，
因为
别老说不愿意了吧，行，
不能聊，你现在还能走？
因为我已经模糊了，我说今天我准备的东西跟你们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我特别百度，百度是这样理解，是指在集体活动中悄悄进行的独立活动行为，称为摸鱼。
对啊，那个词条是我编辑的。好了，那个，哎，你听我说，哎，小时候有一次我妈看我的时候，就是有一次她也摸鱼，我当时差点死了。
嗯，
你咋了？
就是当时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有段时间我们家是平房，但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很早了，后来就搬到楼房里面了。但之前我妈在那个园子里面种了那个草莓，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给我到了时间以后给我摘下来吃，我在那边吸着吃吸着吃，我妈在那边洗衣服，然后一不留神我就吸到气管里去了。然后我妈就眼看着我的那个脸逐渐的就开始变紫，变红变紫。
海姆立克。是克利还是利克？
海姆利克，对，是海姆利克，是的，是的。但你知道吗？那个年代他不是很懂这个事情，但是我妈当时就说，
海塞
尔，
但那个时候我还矮，比较小，现在也不大。
今天露不下脸，
然后那时候比较小嘛。
是叫什么？
海姆利克，
海姆利克，
海姆利克。
对，然后我妈当时就，我那时候长得很小，我妈就提了着我的脚，然后把我吊过来，然后就啪啪啪疯狂的拍，
这也是一个办法，
然后就拍出来了。
对，因为有时候孩子特别小，海姆利克是没有办法的，那就是你妈阿姨做的其实是对的，就是把新
那时候你多大
那个拍他。
你看，想牙没长齐嘛，只能吸着吃草莓。
就是工作中大家可以摸鱼，带孩子和被带孩子绝对不要摸鱼。
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哎，我就感觉大家聊到摸鱼好像都是不太好的词汇，会觉得就是这东西好像不好一样。但是我想反其道而行之，问一下大家觉得摸鱼有没有给你带来哪些正向反馈？比如说如果是有的话，你觉得是怎么样子的？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向的？
有，我有一个小事儿吧。因为我之前不是在出版社嘛，我们当时审稿子，其实审稿子是非常非常非常无聊的。我们当时做了一些事情讲出来都很可笑，就比如说
看书。
对，但是看的是稿子，就是没有经过 精心的编辑和校对的，比较粗糙。但是我们是科技出版社，有一些教条非常的死板，比如说公理这个是不能在书里出现的，因为它不是国际单位，你一定要改成千米，你365里路你就得改成180多。
你们是不会用 Word 的吗？替换什么这种查找替换？
这个是也有一些软件专门做的事，我只举个例子嘛。然后其他的一些，就比如说是单位，然后科学计量法，你全部都要改过来。其实人做这种的话是非常容易疲劳的。基本上你如果是我当时因为比较喜欢阅读才进了出版社，做了这段时间工作之后，一本书都不想看。但是为了调节一下自己的一个工作状态和情绪，我就是在正式的审稿子之前，我会看点闲书。金瓶梅啊，灯草和尚什么的。然后我差不多，我们是8:30上班，我
基本上差不多也下班了。
对，
太长了。
我会看半个小时闲书，然后之后再进行审稿，在出版社工作的期间。
那书半小时能停下来啊？
快到那个节，看到那个时这个情节了，你是不停了吗？就
所以说在那个
他略过了他
正式工作之前读点闲书，调整自己的状态，那几年阅读量大大提升。
我想问一下，上班那个看书考证算摸鱼吗？
不算。
当然了，
算是吧。
算啊。
我有个同事自从进了单位以后，就是他比如说一年工作，他有半年都在看书，就看自己考试的书，那什么 CPA 啊那个东西。
不是，这个东西跟他的那个、跟你们的这个跟他的职位有关吗？比如说财会考这个他有没有？
他是做人事的，但是他考的这个东西。
他不干人事。
他就是一年会有半年都在看、这个、
做人事的，然后就主要是掌管去开除别人的，然后抓别人摸鱼的。
监守自盗啊，这个感觉。他自己负责这种员工的进出，
他
自己还想跳槽。
如果说他这个是辅助他的工作，这就不算摸鱼，因为我们公司
有
要求
工作
考证。
CPA 怎么辅助啊？
就是
CPA 是财务的，
就是未来他想转财务呢。哦，不好意思，我错了，错了。
我们刚才定义啊，就是对自己好和对别人好，对公司好，是这个意思啊。
你给我慎言啊。
我觉得我有，你这个讲完了是不是？你这就是
没有，他只是举个例子。
讲完了呗，
你来讲呗。
今天的关系都不是很好、啊，
就讲完了呗。
好久不见了，各位主持人关系都有嫌隙啊。
就是，我有时在图书馆写论文的时候，就上一期经常这样，就写着写着，就明明那个图书馆那么空哈，城市那么空哈，回忆也挺凶，就是就是很空很空，没有人去图书馆，但是你就觉得憋着，你就觉得喘不过来气，就像缺氧了一样，就这种感觉。写着写着就是非常烦，非常烦躁。然后我就骑着我的小电驴，就跑到那个学校那个肯德基去买一个甜筒，然后呢到那个对面的那个大树底下，就是坐着吃。就是边就是
对你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公园20分钟效应，
对对对，就是摸鱼嘛，摸鱼给我带来正向反馈，觉得就是舒服多了，能喘过来气了。
你这摸了也不是鱼啊，摸的是小电驴、啊。
不好笑啊。
但是我很同意思雀的那个观点，就是阅读量会增加。因为我平常每次上班之前，我第一件就是刷一些八卦和舆论嘛。但
是你管这个叫阅读量？
阅读量，阅读量
很重要。因为现在人很贱，他要爆一个大瓜或大料，他会用什么代名词，什么螃蟹男，什么什么。我每次在那边理要理半天，他这篇文章的顺序和哪个对哪个。但是我后来发现，只要在上班中间打开这个，我能迅速的分辨谁是螃蟹男，谁是什么。
你这提升的是小红书阅读量。
然后发现，我能很快的分辨出他的关系，然后又理解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然后还能转述给另外一个人听。
谣言就是这么起于愚蠢，
立马就能分辨出来，就可能是因为那个时间的紧迫会督促你赶快去理清这个东西，思路会立马清晰，你的阅读量会变大。本来一个小时只能看2篇八卦，现在一个小时可以看4篇八卦。
对，我感觉大家的知识储备
现在突然共情凝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在公司吹着空调，在来里摸鱼，
这才叫摸鱼好不好？
哎，那你这个真的，我就是插一个，我忽然间想起来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知乎上还哪儿刷一个帖子，就说那种安检人员。飞机的安检人员、然后为了防止他们摸鱼，或者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注意力分散，有一个办法，就是一个女生她当时她说她忽然间偶然间就在那等安检，看到那边的屏幕上有一个枪过去了，就是那个影子嘛，看那个箱子里面，她说有个枪过去了，然后她看到那个当时那个安检员就是直接点了一下然后就过去了，没有任何反应，她以为自己发生了，她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些国家机密啊或者什么什么机密呢、这个人带枪上来，她居然没有什么反应，然后结果后来才知道，那个是他们系统设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安检员就是注意力分散，注意力分散。
发现那个枪是
他要点，就他遇到那个枪，他要点一下，
就像跟玩游戏一样，
对他要点一下。
每天集齐十把枪可以换东西是吧？
可以换一把真枪，
哇、啊，好精彩啊！
正向反馈嘛，让你更精神了，是不是？嗯，
这个也有点道理。
对啊，每天集齐十把枪，你能找出十把枪，证明你没有瞌睡，又有奖励。
哎，那你们有没有见过身边最会摸鱼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
摸鱼摸的最牛逼的人，
我一定要讲，摸鱼最牛逼。你们有听过上午休啊？你们有听过上二休五的吗？
张雪峰的公司吗？是
不是张雪峰，就是我不能讲哪个公司，反正我在那个公司里面有一个员工，他就是上二休五。因为我们的工作会有是需要巡店嘛，会检查，他每个星期只有周一和周五在公司，一个是做周报，一个是做总结，然后其他时间他都在外面。
他能总结出来什么？只有两天在
他
写的周报，他
就总结
这一周的，
他在外面，他就到店铺去打个卡，然后在店铺就不见了，然后下午再到店铺临界店铺打个卡，然后人就不见了，然后他就是这样维持了一年多。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在店铺打卡以后需要做什么？
就是巡店，然后在那边看，然后看他们的问题，发现店铺里面存在的问题和稽查稽检是一样的，然后寻找问题，并且跟他们培训去讲。然后但是正常我们不会这么大的情况，
没有问题呢，
就是跑另外一家店。因为每个月我们每个人都有背的指标，又要走多少家店。正常来说，按我们正常来说，我们在办公室最少待个3到4天，只有一天是出去，但他做到了就是只上2天班，然后去5天
没人发现。
他是干什么了呢？
他就到店铺打个卡，然后巡店巡一下，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后来人就去吃饭，问店员，店员说他吃饭，吃完饭以后下次出现就在下班的时候出现了。
吃了多吃了一个大概一个工作日这个时间是吗？
就是每天就是中间吃一个5个小时。
他是去饮茶了吧？饮茶了，
然后
饮茶
很牛逼。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们的那个打卡系统没有改，就是正常的飞书打卡没有查那么严，但后来打卡系统改了，他就上班次数多了，就是上次休一了。
变得优秀了
哦，变得优秀了，对，
工作日的期间上次休一是吧？
对，
他是家里有什么背景吗？他这么
没有任何背景，
他就是心态好，
对，他就是心态好，
没有人抓到他，只有
没有
他
跟店铺，因为他是稽查给人家打的分也很高，懂意思吗？就没有人举报他。
哦，他是你的理想工作状态吗？
嗯，不是啊，我是一个专注于工作和研发的一个人，我觉得人啊，
每天脸八卦看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摸鱼才是我见到最牛逼的摸鱼了。
他就是胆足够大，
对，胆足够大。
他的摸鱼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摸鱼，
但是别的部门人都不知道，以为他是在外面巡店。
哦，
对，很牛逼吧？
他现在还在吗？
嗯，现在不是那个公司的。
哦，
对。
倒闭了是吧？那个公司？
那公司没有，那公司还是蒸蒸日上。那公司养了太多这种闲人，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
那
个公司的总监、那
个、结束以后内推一下，结束以后，
那个公司的总监他经常就是说我出去谈个业务，然后那个总监就消失了。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班了，他开着车回到他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上来，然后他说他回来整理一下东西再收拾吧。他经常这样出去吃喝，那个总监。对，
有道理啊，感觉一个只要是健康的公司，没必要工作那么拼的。
就是底下人跟苦的跟狗一样，但有些人他就是很轻松，对，就很可怕。
我见过那种就是最会摸鱼的，他就是觉得摸鱼很正常。就比如有一次我去那个一个我们领导那个办公室啊，我是去汇报工作的，但是发现他一个就是五十多岁的男的吧，他在看古偶剧，就是那种公放的那种
啊，
就是在电脑上公放。
领导
对，看古偶剧。我进去我都有点不知所措、
嗯、
我以为我进错了，就是我感觉在不该进来的时间，然后
领导这集你还没看完呢，就是
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屏幕一转给我看，他说这个电视剧特别好看，
那
我把网页发给你，你在这个网站上看不花钱。
这个看电视剧是大多数人摸鱼的正常现象。对啊，你知道那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在上一个公司，那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很火的时候，我们有一半公司的人都在偷偷摸鱼看那个，有人把它放到电脑的最小屏放里面看，然后一边工作一边看，这样不算摸鱼吗？你们觉得
算摸鱼啊？
他一边工作一边在看啊，还有一些人是直接听手机放旁边，你们觉得这算摸鱼？他还在工作，这个算摸鱼吗？
算，
但他工作效率依然保持着。
我觉得
你
效率在的话
定义这个效率呢，
就是他就是个背景音白噪音。
对啊，就像有些人工作要听音乐是一样的。对啊，
我有的时候工作我写东西的时候我喜欢放 B 站，但是他说啥我一句话没听进去，但是我就想旁边有个人说话那种感觉、
嗯、我也是啊，就像啊
我见过最会摸鱼的呀，
一遍一点不理解为什么
薛老师世界观受到了冲击。
对啊，
我见过最会摸鱼的人是刘慈欣。
为什么？
他的三体就是上班的时候写的，你看人家现在对吧，他曾经不就是个电工吗？
那那个那个什么明朝那个也是
明朝那些事儿、
嗯嗯、对对对，你看现在都很厉害，就是我见过摸鱼摸的最极致的人。
就有些工作他会空余大量时间，你在完成工作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是可以适当的做的。
我还有一次去我同事办公室，然后呢我想跟他聊事情，他发现他在那个电脑上打纸牌，他把我拉到后面的那个沙发上，他说
对三儿要不起
他说你帮我看看这局怎么赢
还挺上进。
哇，你的工作单位真的很好，你要活下去
怎么赢，爱拼才会赢啊是
不是？哇，你应该赶上西蔡老师的梗了
我为了融入他，我还要说嗯，这局该怎么怎么怎么打。
那轩老师不要这样给立人设，你真正干过摸鱼的事在上班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
我从来不看视频。哎，
那你是干了什么？打毛衣，
就是玩玩手机啊。
手机玩啥？刷抖音，
刷刷小红书啥的，发发微信啥的，
上直播间买镯子去。
哦，
买翡翠。
哎，我从来在工作的时候不会看直播。
正常人都不会看直播，因为陷进去。
就以你那个盲目消费那个样儿，你要是你但凡在工作时间看，你都不至于花那些冤枉钱。
所以我从来没有在电脑上看过那个视频啥的，没有，我都不会边工作 边看音乐，边听音乐啥的。
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工作很烦，我身边人很烦，听音乐反而会加快你的工作速度。
也不是，我就会感觉不合适。你们三个人，
甲方一变已经开始变态
了是吗？
他不是你奶吗？
甲方一变已经开始变态了。
对，我感觉这个属于大家工作环境不一样。就是轩轩老师他说的，我也挺理解，因为我之前在国企，
好人都给你做了。
我之前在国企也有一些同事，他只要在体制内之内，他们就没有你被开掉了一个风险。你干多干少其实都是那个，只不过就可能是看你自己的一个物质欲望多少了。你如果是想提拔混混仕途什么的，那你可以就是拼一点。如果你没有那种欲望的话，你就可以在我那个同事年纪稍微大一点，中年男性，在上班时间看工放段好了，睡觉打呼噜，调戏女同事。但是他有一个
调戏女同事，展开说一说。你展开说说，我看怎么回事。
就四处找小姑娘，就是聊一聊，给人家人生建议啊。就是甚至说品头论足的，
当然跌去了是吧？嗯，当然跌去了。
对，品头论足的等等，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个体制罩着他，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嗯，
就是那也是因为工作环境嘛。其实大多数人工作环境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如果在忙碌的状态，你在没有干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你去摸鱼，那个是不对的。但你完成了工作，按照效率以后，你去摸鱼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我觉得是 OK 的。
但我曾经有一份工作，我隔壁的那个姐姐。一个老姐姐，
嗯，
就她的工作都
是，老姐姐，
她不干，就都是给我们干，就这样，就是一个部门的量。
那那个就
是
摸鱼，对，那个就是领导摸鱼。
她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早上来了晚来半小时，然后在这开始吃包子，吃的那个牛肉萝卜的嘛，味儿老大了。
牛肉怎么能配萝卜？
给我馋坏了，
糟蹋了牛肉也糟蹋了萝卜。
然后你拉倒吧，东北都是这种馅儿。吃完包子以后，开始就是。这不就开始干正事了吗？对吧？开始就是打电话，哎，聊那个跟链家呀，跟那个自如啊什么的，聊一二房东的事儿。他家自己家的房子要租给哪些，然后怎么去装修啊？你们不能在墙上打洞啊什么，跟提这种要求。然后呢，基本上差不多了以后，提前收拾半个小时去吃中午饭。吃完午饭以后赶紧回来，那个躺着刷手机开始睡觉。睡完觉了以后，下午呢就是再摸一会儿鱼，然后再打点电话，然后提前去接他家孩子放学。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快乐的过去了。
我操，他是个什么职务？能跟我说一下吗？
就普通职员，普通的职员。
哇，你们公司这么说。
他也不想晋升，他就是可能就是家里有亲属啊什么这种，就是他本来也不是很想晋升，就是一个普通职员，无所谓的就。
前段时间知道我们公司有个摸鱼最严重被开除的，我说是摸鱼到什么程度被开除？后来他们跟我讲，这个人呢很厉害，这是一个40岁的男性，然后每天先到公司打完卡以后，第一件事到旁边的菜场去买菜，买完菜以后直接在公司后面的工位摘菜。然后有一次，应该是没有什么，大家就睁眼闭眼。
你看你有这
么
美，
对啊，应该大家都没有什么，直到他有一天拿出了菜刀在后面刺鱼，然后被举报了，然后这个人就被开掉了。
那你这个举报同事也很猛啊，对方手里有刀啊，竟然敢举报。
私语。
他为什么？就是后来朋友们了解这个雇人，说他怎么被开除的呀、啊？这你就不知道了。我们同事有人不喜欢海鲜，
他们那天跟我讲的时候都震惊了，还有人在后面词语。我估计是他的鱼鳞搞了旁边工位了，那个人举报他。
有可能他的鱼鳞
太腥了，还是搞腥了，这味儿不行，
绝了。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他每天因为他的工作岗位就很轻松，然后每天就是先到菜场买好，公司打完卡到菜场去买菜，因为早市的菜便宜新鲜，买完回来开始摘菜，吃了雌鱼是旁边人再也受不了了。
所以说吃素还是有好处的，至少能保住工作。
我好奇，就是鱼都已经拿到公司来那里收拾了，下一步呢？如果就他让他在这里待着，下一步还能有什么更热烈的
炒菜？
他不炒菜，他把他所有的菜带好，因为他就把放冰箱，因为公司有冰箱。然后晚上回去
他做预制菜嘛，
对，
人家冰箱人家放早餐三明治放牛奶放酸奶啥的，他怎么放一把韭菜在里头
摘过的韭菜就很牛逼，你知道吗？
纯摘菜也不一定会被辞退，
对，纯摘菜吧，词语过分
了。对，主要就是太轻了。
你知道我在那边认真做 PPT 看，我买词语，
对啊，
拿一把刀，然后血丝不淋了的，你知道吗？
干嘛在里面剁馅儿？
最主要你们要知道，词语的第一步要怎么办？要把鱼敲昏，要把鱼敲昏，那一幕就很可怕，你知道吗？你光想想就很可怕。
而且，哎，有没有可能是鱼？那鱼不是蹦的吗？
对啊，
这多少有点暗示什么了，感觉。
对啊，
蹦到那同事的茶杯子里
了。而且这真的很可怕，想想就
你家
三杯
就汤了。
不是，你们这个行为挺食物链的，相当于你这同事吃鱼，然后你老板吃你同事。
对啊，那不被人举报，他下次说明还能宰一个其他东西杀鸡。
真行，
就是
把那王八捞出来，再去放。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是因为摸鱼被辞退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真的摸鱼？
对，
这个是真鱼。
太猛了，不太摸鱼还辞鱼。
哎，那就是我觉得大家至少都有点一两样摸鱼技能嘛。大家有没有一些成熟的经验可以传授给一些职场新人？就比如说哪些摸鱼的经验可以介绍一下？
我摸鱼摸的少啊，真的那摸鱼多的人讲。
你拉倒吧，你写挺长的，你。
还是善用一些智能设备吧，就比如说你要是看剧的话，你戴好蓝牙耳机，然后反正我之前那个同事就是真的把电子设备用的挺多的，就是把就是像那种缩小屏什么之类的，他可能会把屏单独用一个 pad 什么投放起来，然后他要是真的上班听歌，他就留长发，然后戴好耳机。
还留长发，
男士吗？
男女都有，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就是我作为一个职场来的人，我觉得，我
谁不是职场来的？你看人装什么逼？
就是我一定会干什么？我一定会先打开一个 PPT，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打开 PPT，PPT 也不要放第一页，也不要放最后一页，一定要放中间字最多的，而且里面最好是有一些思维导图和图形的。
哦，对，这个事儿我也做过，我会准备一个半完工的一个 Excel 表格。
然后不是放一个 PPT 就行了，你还有打掩护的东西，就是你的前面一定要放一个 A4 的草稿纸，然后上面最好画一些跟 PPT 相应的词汇，然后笔放到旁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手机在里面开始刷。如果有人过来了，你的手机可以立马刷，因为怎么刷手机都不是，我再看一下我找的这个东西，就立马可以画
掉。这个挺有共鸣的，一定要准备一个半成品。你要是空白的和完成的都不行，
或者你的首页或目录页一下就没看，你在摸鱼摸了很久了，但是你停留在那个思维导图或那个方面的时候，你就会可以跟人家讲我在查资料。对，
你刚才不是说你没摸过什么鱼？
我是没有，我是真的在查资料，后来人家学会了就在摸鱼。
哎，你刚才那个西瑞老师说那个戴耳机的那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以前咱们上学的时候，不知道你们班有没有那种同学，就是他把那个耳机，然后那个就是那个 MP3 什么的嘛，
放袖子里，
对，放袖子里头，然后呢，把那个校服的那个袖子往出一拽，然后就这样，就是歪着头拄着那个地方，然后听音乐。
哎，那你会不会有同学把麦克放到小拇指上面？
麦克风放到小拇指。
你真行啊！
打电话了，
你真行啊！
这都啥年代，人家听不懂。
不好意思
啊，什么？你这什么
？OK。
大家觉得摸鱼有没有高下？就是有没有高级的摸鱼，或者是低级的摸鱼？
绝对有，
肯定有。
我见过一个非常高级的摸鱼，
就考 CPA 那个吗？
不是不是，这个不高级，这个我都知道他什么时候是摸鱼的。有
你的高级和低级主要是有没有被人发现，以这个为标准，对吗？
就是他有多高级呢？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单位是6点钟下班，我后面不是坐着我的那个领导嘛，我跟我们领导一个办公室，那我们的二把手呢？
是你吗？
不是，
一般不是坐领导前面那个人是二把手？
不，在隔壁，我们的二把手在隔壁。他是这样子的，他比如说6点钟下班，他如果一个下午都不来， 或者说他三点走了四点走了，他就悄悄的走，他不会让别人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呢？
你听我说，处长了不就知道谁好谁坏了吗？
哦，
但是如果比如说他五点五十要走，他就会来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他说领导我提前走个五分钟啊，我提前走个十分钟啊。一旦是就是只要提前几分钟他就会过来讲一下，我领导觉得他好好啊。
哇，真的太会了。
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就有一次他一天都没有来，但是他早上门是开着的，晚上六点钟门又关了。我没看到他人啊，
有小号啊，是不是？
而且我发现他那天一天都在苏州，他在外地。后来我发现的，我就去查这件事情
是
怎么。
不
是，
他是早上来，然后去了趟苏州，然后晚上回来把门给关上，从苏州回南京把门给关上。
不，他是这样子的，他是当天。
名侦探柯南啊，密室杀人，
气死我！你怎么不笑死我？
就是他那天早上，八点半来上班的时候，他把门开开了，然后他悄没声的走了。走了以后，他一天不是在苏州了吗？然后他在苏州过了夜都没回来。
那门怎么关
上呢？他请他关系很好的人过来帮他把门关上了。我是怎么知道他？因为他太频繁了做那些事情，而且他现在就有一些怎么说呢？肆无忌惮了。就是比如说我领导他。我领导如果不在，然后恰巧他又不在，他就是直接他就不请假，他不请假以后他回来他会问我们说领导今天在不在，我说
在，
我
就回来了，
我说今天不在，他说幸好，那我幸好没有跟他请假。
他都告诉你啊。
嗯，就是有点现在有点肆无忌惮了。
我的天，
这都已经不是摸鱼，这是逃班。
但是没有人发现，领导还觉得他非常的忙。因为你想啊，每天只要早走几分钟他都要跟领导汇报一下，领导说这人得多这个遵守规则啊。
就是他领导那边立了一个人设嘛，
嗯，
然后领导相信这个人是这样的好人，
对，
勤劳的人，
他就不相信他是每天逃班的人，嗯，
就是心思缜密嘛，布了一个大局。
嗯，
哎，我要是你，我就是有一天我就炸他一下。
怎么炸呢？
领导今天来了没？来了，跟他还问你来着，就是说那个谁想什么哪去了，
很容易被戳穿啊，他确实不在啊。
他炸了他可能会被别人孤立，对啊，以后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会跟他说一些事儿。
就因为他在所有领导面前都很就是皮，就是勤奋啊努力啊，然后又工作量很大的这种人设。
那他工作量大不大？他到底能不能把活干完？
他是那种他会把活拖到最后，然后拼命加班拼命很忙，但是他前面他就不干。然后他
觉得
他只要一努力他就要一定要被领导看到才会努力，他接的活一定是被领导看到的活他才会接到，有显示度的活他才会接。
老江湖老油条了。
嗯，
嗯，我原来以为高级的摸鱼技巧是那种有物理上的一个屏障，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些同事他可能资历老，他的工位特别好嘛，私密性会很强，你从旁边的话基本上看不到他的电脑
最后那个位置吗？
或者说是在一些比较隐秘的一个，甚至说他可能会有单独的一个办公室，我原来觉得这样的话就已经是挺高级了，因为他地位高或者说是他的有一些关系啊等等，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真正那些更高级的一个摸鱼，你根本把握不了他的信息。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上级主管部门，我们要去找他的时候根本找不着，就是因为他不但能够摸鱼，同时他还有人替他打掩护，你还无从探查他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他到底是出差
还
是什么？
对，整个就属于他的信息就是对外那种屏蔽的一个状态，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工作还是摸鱼。这个我觉得实在是太厉害了，就远比那些物理上的那种隔离会更厉害。
这个就不得不说我上一个领导他的摸鱼有多恶心了。我上一个领导那家公司那个女领导啊，真的很变态。她每次只要摸鱼，她都会跟我们讲，如果有谁谁来，请说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只下去几分钟，这几分钟之内不要给我搞出什么事儿。然后一下去就是几个小时以后不见，他甚至在楼下他的车库里面坐躺车子里面听音乐，他都不上来工作。
他不能在工位上听音乐吗？
不可以，他要给那边做一个他很努力的样子。只要一开会，他第一个冲到那边特别努力，也是造人设造的特别好。然后他所有的工作都不做，全让底下人做，做完以后全部报给他，然后他来去汇报工作。而且我们的所有的东西里面不允许有署名，不允许有什么，全是他的，恶心的不得了。
他这么肆无忌惮是为什么？他为什么可以这么肆无忌惮？
因为只要领导安排的活他就把发在下面，然后他就会逼底下人把活全部交上来给他，他定的时间点收，如果收不了你加班我不加班， 然后你做不了，那以后我就给你穿药鞋，就这种。然后而且每次晨报就是他去汇报，他会让你和最上面没有任何接触。
但这个其实说句实话是职场的常态，就是你领导交付给你的任务大概率不会给你署名的机会的，就是大概率我觉得你真的觉得
因为
能让你署名的都是好领导了，就大概率就是应该他去向上汇报。
因为我想说就是因为每个项目我们都会有跟进人是吗？
嗯，
你不可能说一个部门所有的项目跟进人全是他自己吧，
那领导其实也知道你不可能一个人。
对啊，所以说这个部门里面除了我们的最上面那个总监其实也知道他不说话，但其他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什么品性，所以我离职那一刻所有人都说是他的原因啊，是他的原因啊，是他的原因啊，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事就很恶心。对，
就是如果你是管理者，你怎么对待，首先你对于员工摸鱼的态度你是什么样的，就是你允不允许他摸鱼，如果你不允许的话，那你有什么办法你能够对抗这种情况？
这个我先讲吧，因为我有一个切身的例子，就是以前我是培训的嘛，我底下带了培训四个人，就是人员，但他们上课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上课，其他三个是在他自己房间。当我还没有接手这个部门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边刷手机玩，然后我过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觉得习以为常了，因为没有我的课我就干什么，我说你们不要自我提升什么吗？然后开始给他培训专业的东西，然后给他们设置一些小东西，小的一些任务，但是他们愿意去做自我提升的，给他们画饼，就是那样的。然后时不时还会跟他们讲完成了怎么样，完成什么小激励这样的方式，然后听茶摸鱼，但是做些正能量的事，跟工作有关的。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只要到那边了，到他们办公室里面了，他们其他三个人在里面，我就会说，哎，我今天给你们布置个任务，就是把 PPT 里面某一张某一张去做一下，然后做完了会怎么样跟他们说，然后时不时他们有什么疑问什么就开始做个解答，就这样去分配一些小的任务给他们，让他们充实他们这个摸鱼的时间，
就增加任务量吗？就是
也不是，他是一个他们能自我感觉到这是一个提升我自己的一个任务，不是工作里面的，只是为了帮他们提升做了一个东西，是他们在别的地方是花钱去学的，但在我这边我不用花钱给你们告诉你们的一样的一个方式。反而我觉得那个半年他们自己也是觉得，哎，可以在这么多闲暇时间去做这件事，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分清利害关系。
嗯，
就除了刚刚前面回来了，刚刚大家的疑问就是，如果说我在那边做一个是能够帮助我工作的东西，那这个就不算是摸鱼，是不是这样的道理？
反正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能接受，因为我知道人就是人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你不可能逆这个东西来，而且我觉得就是疏通肯定要比堵要好，
对
吧？对，
你不能现场你就不能这样做，
尤其是我前面那个领导，他做的这点就是做的太好了，就他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明面上，互相之间大家都是互相监督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就觉得你摸摸鱼呢无所谓，只要你能够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的把东西交给我就我不在意。
最终还是因为不公平然后导致的不平衡嘛。
嗯，
我是看到过很多惨痛的那种安全案例嘛，这个一个是行业的特殊会有一些，就比如说赔偿定损的等等，就类似于伤残等等那种的话，真的绝对涉及到生产安全的就绝对不要摸鱼，以及一个疏忽那就是真的是人命关天，或者说人命关天都说的残酷点都算是好了，最怕是对你造成肢体造成的一些无可挽回的一个损失，你后半生都是那样了。还有一个就是我就看了很多安全宣传片，有很多安全宣传片是用动画或者说 3D 模型来演示的，里面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一个规范，就比如说类似于如果是卸那个特别厚的玻璃板钢板的时候，一定不要正面迎着去卸，不然那里面那个动画的一个小人就会懒腰折断。我们所有看到那种动画或者说 3D 模型演示的都是有真人案例的，那种实在是太恐怖了，基本上你只要是涉及到那种生产和人身的话就绝对不要摸鱼，甚至说我觉得可以设立一些惩罚措施以便就是避免那种惨痛的那种人身那种安全出现，但是我觉得只要不涉及那个，因为我现在也是职场老油条了，就觉得就还好，我不是很在意，但涉及到人身安全的就一定要注意，就类似于开高速不要连续开四个小时还是多少，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反正一定要遵守，对。
哎，就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摸鱼的时候，多多少少都有摸鱼的时候吧，是吧？大家的心态是怎么样的？比如说，你怎么理解？哎，有些人就是他摸鱼其实会愧疚，你知道吗？就他可能摸完了以后，觉得自己就是觉得好像对不起啊，或者会有这种心态的，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怎么看待这种心理啊，或者这种状态？
我会紧张。就比如说我以前就是玩手机，因为我工作时间长我是很累啊，我就会就是倚在就是躺在那个椅子上，就有点那种躺平那种摊在椅子上玩一会儿手机那样子，但是一旦有人路过啊看或者进来，我就立马这样子竖起来。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有一个人就问我 说为什么我进来的时候你玩手机，你每次都要这样子很紧张的竖起来，说这又不是在上学。
你的精神紧张程度还是像学生时代那种。
我就突然就意识到，我说难道这个就很正常吗？
我觉得很
正常。我觉得这个是要看领导，因为我讲上面那个女领导，她有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喜欢背后看你的聊天记录，所以你就会感觉很紧张，对，会应激一下。然后如果发现她从你后面走过去了，你就会很紧张，立马把屏幕关掉，就会有这种应激反应，对吧？是因为你担心这个事情给她看到或者怎么样，所以你会有这个应激反应。
我担心我这个就是动作被每一个人看到，
对啊，所以你就会出现那种应激反应。
主要你担心的是什么？你担心的是，就是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朋友，他有给我讲一个事儿，他说他跟别人合租，他们那个房子里面就是个大平层，然后还有对情侣，这对情侣他们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刚好在做饭，然后呢，他做完饭了，吃完了，洗完碗了，然后呢，晚上的时候他又开始做饭了，这对情侣刚好回来了，他说你知道吗？在这对情侣的眼中，我做了一天饭。对，所以说就这种心态，就是
对，
你就总感觉我在就是被别人看到玩手机的这一瞬间，对方就会默认为我一直在玩手机。
对，
我没有，我按理来说，其实我就是说劳逸结合，对吧？我休息休息而已，我就玩了十分钟，但是他就可能会觉得，哎，我操，这个人一直玩手机，对吧？
嗯，
有道理。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单独再聊一期人设。有时候你这个是，我个人因为现在是工作的性质和环境的话，是没有像轩轩老师那样，你一定要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岗位，就好像你一定要营造那种工作状态等等。我们现在就是做一分，就是你有一分的一个收获嘛。所以说没有人去特别在意摸鱼，因为你最后能够就是拿到多少，对，只要有结果就行。然后另外一个，但是现在我就觉得人设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一些同事会刻意的营造一个自己特别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那种，但是他可能是为了给他客户心里营造一种敬业的一个人设，但实际上他自己平常摸鱼，然后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那他最后还是结果说话。
我觉得我摸鱼的时候就还好，我比如说我的心态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摸鱼，我不是会接到任务的第一时间我就开始摸鱼，我一般是就是这个任务比如说刚给了我俩大活，我先看一遍，我先盘一盘，然后看我能不能在确定的时间提前一段时间交付，如果这个事儿我基本上大概知道我能搞完，我就会摸，我会有的时候摸鱼，然后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心理压力。我不是说上来以后就直接去磨这种，然后那个等到最后再去把东西再打开看，我不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心态就还好，我有的时候摸鱼的时候心态就还好。
其实我摸鱼的时候是跟他差不多，就是我们会有时间进度表嘛，我知道我今天时间大概能分配多少时间在我的项目能做完，我摸鱼的时候就会没有那么有压力。如果别人问到我工作怎么样，我说工作快做完了，就没有什么压力。但是如果说我这个项目没有做完，我还在摸鱼的话，我心里面就尤其是朋友突然找我个事儿，然后我就开始会紧张，因为万一这个给人家看到我工作有没有做完，我怎么跟人家解释，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会紧张一下，但我正常工作做完就不会有那种罪恶感。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工作性质的问题，我就怕被别人看到我在就是摸鱼，然后我就会
贪心人设，
不是，我就会工作量加大。
你就应该适得其反。有时候你看那些真正摸鱼的同事，他反而工作比较减少，但是因为你过于敬业了，你一直维持这种人设，你的工作量领导只会
觉
得你靠谱，
一直把工作加给你做，会有这样的情况。他能干他多干啊，就是这样的心态，现在职场都是这样欺负人，
人善被人欺、
啊、而且我们现在就回到刚才的那个，假如说那个你刚才不是说有个领导，你去找他的时候他在看手机嘛，在看电视剧，以及还有一个他在那打扑克，假如他其实刚只看了五分钟，那个人只打了五分钟扑克，他就准备打十分钟扑克，你看你是不是觉得，你看你刚才你聊的过程中你就觉得他好像一直在弄他，但我说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啊，存不存在这种可能，就是他其实只看了一小会儿，而且还只准备看一小会儿、
我单纯说我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这两个人就是已经处了很久了，他们就是这种人，
就是他观察很久，他不是那种五分钟的人。
对，我不是一次两次这样子遇到了。对，这是只是我个人的情况啊。
你不用担心太多，因为你们办公室文化已经是这样了，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了。
确实是这样。我曾经就是因为我不太了解，就是可能其他办公室什么之类的啊。我曾经被那比如说小朋友，就比我年龄小的这种人，就是会有这种耳边风，就是说，哎，我同屋的谁谁谁谁。每天都在办公室看那个当时很火的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就是也是鲨鱼的那个电视剧，
哦，那个
狂飙，
他就问我，他给我发的微信是这样，他说轩姐姐，我每天都看到他在电视上看狂飙，你觉得这样好吗？我都觉得不太合适。
这个小孩
有没有可能给你下的瘾啊？
然后我就是有这种印象，那个女生就会经常摸鱼。
你不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女生喜欢大小报告，你不会有这种印象
吗？对，我对她也有这种印象了。嗯、但是我对那个女生，就是我就会有这种就是影子在脑海里，就我就觉得她会摸鱼。
就还是那句话嘛，人设嘛，对吧？
嗯，
就是其实你如果人设立得稳的话，你即便在摸鱼，别人也会觉得你在认真工作。
就是职场要多立人设，这样方便摸鱼，是不是？对吧？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就在自己工作完成的情况下，不要给别人带来麻烦的情况下，我们是鼓励大家摸鱼的。但是如果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让别人的工作增加了，请你不要摸鱼。好，回来了，回来了，主持人。
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嘛，对吧？有我们就建议就是还是把自己的那个工作量量化，对吧？让大家都能看见，互相监督，这个肯定是最好的办法。然后有些东西现在是无解的，这些东西就接受吧，就是
留在评论区里讨论。
因为你在享受一件事情给你带来的红利和好处的时候，它就会有相应的负面的东西，这个是你在选择之前要考虑清楚的，一个成年人需要考虑清楚的，对吧？就比如说我选择了互联网公司，或者是啊，可能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不全面，反正至少我之前的一个工作，就大家东西就都是量化的，就这么清楚，但它也不稳定。嗯，这个公司它不稳定，对，它可能让我面临随时失业的风险，但是我们的所有人都是，大部分人是还是靠你的工作量，靠你的能力去说话的。
但如果你要是选择了一个稳定的环境，那身边可能会有大量的人在那边吃
味素餐。本来你的公司
是为素餐
冲着养老过去的，那可能大家的心态就是一个放松，
就是双面嘛，一个事情的双面性嘛，对吧？
还是看个人选择。
但是你想说你要大展宏图或什么，那肯定有人卷，卷的时候那肯定就有各种千奇百怪的人出现。
好，
好，
那我觉得其实对于摸鱼啊，我想大家肯定有很多心得，对吧？因为就是我们的群其实挺热闹的，就是我们的听友群，其实大家每天工作时间还是会利用闲暇时间聊一聊天啊，或者吹一吹水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什么，就是你的摸鱼经历，或者你身边有哪些高人摸鱼的高人，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让我们认识认识，好不好？
对，无论是你的观点还是你的经历，都可以分享一下。
对，除了就是那种看有没有比挂鱼鳞更让人就是令人发指的这种情况哈。哎，然后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拜
拜，
拜拜。拜拜。Why is everybody so serious? Acting so damn mysterious. You got your shades on your eyes and your heels so high that you can't even have a good time. Everybody looking to the left.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We'll pay them with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a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bout the cha-ching, cha-ching. Ain't about the yeah, ba-bling, ba-bling. Wanna make a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We need to take it back in time when music make us all unite. And it wasn't low blows and the video hoes. Am I the only one to get tired? Why is everybody so obsessed? Money can't buy us happiness. But can we all slow down and enjoy it right now? Guarantee you we'll be feeling all right. Everybody looking to the left. Everybody look to their right. Can you feel that? We'll pay them with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na make a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 bother, cha-ching, cha-ching. Ain't a bother, yeah, ba-bling, ba-bling. Wanna make a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ay
Everybody look into the lamp. you feel that? We'll pay them with love tonight. It's not about the money, money, money. We don't need your money, money, money. We just want to make the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 Ain't about the, cha-ching, cha-ching. Ain't about the, yeah, ba-bling, ba-bling. Want to make a world dance. Forget about the price tag.